感谢主啊！今天我们仍然在可以在这里有一个的敬拜的一个的机会啊！谢谢 Louis Fran 还有我们周周啊，今天参与一同的来带领这个诗歌哈。那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见证哈，要在这里跟大家来去有分享的啊！谢谢刘刚弟兄带领演牧城好几位的弟兄姐妹过来，其中有一位是今天要来做见证的的弟兄刘小前弟兄啊。为什么他来做见证啊？因为呢，刘刚弟兄告诉我，他不单只成为一个基督徒啊，他更有一个服侍神的心啊，他可能是很快要去读神学了。所以呢，想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心路历程。所以我相信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互相鼓励劝勉的一个时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刻。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刘弟兄啊，请他上来。我们有一个那么好的一个的分享特别真的看到神自己的工作是超越人所能够明白、所能够思想的谢谢刘弟兄给我们那么好的一个的分享他的生命的历程特别真的在这一个的神的国度的里面最缺的是什么从来都不是物质上的东西在神的国度里面最缺的就是有一个甘心乐意被神使用的人所以神呼召人不是单单叫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蒙福神也同时更愿意我们每一个都成为神的见证人为刘弟兄有这样的一个心智他的人生的经历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好不好我们大家同心低头祷告为我们的刘弟兄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当我们听见刘弟兄的分享他的见证的时候主你把他从中国召来这边读书这个读书不是一个终点是他认识你的一个的起点主啊感谢你让他能够在他的人生最好的一段的时间他能够认识主你自己不单只认识你他更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的当中能够寻找到一个人生的方向主你带领他能够去明白你的心意让他有这样一个愿意来服侍你的心我们为这样的一个心志献上感恩也求主你来使用他来帮助他知道摆在他面前的路并不容易走不单只是几年的神学的功课的压力各样的的担子更重要的将来他侍奉的方向如果他愿意回到中国来见证主你自己的话他所面对的挑战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真的为着他来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主你保护他也供应他一切所需所用特别在读神学的时候也让他们的老师们同学们能够给予他最重要的一个的帮助让他能够在你的话语上在真理上能够有更有机的更好的来装备自己成为主你活活的见证人也恭敬的把他们的家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难得还没信主的家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对孩子的支持也求主你真的怜悯让这段的时间帮助他们能够打开他们的眼睛能够来认识你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们我们恭敬的把他都交在主你面前也为着他今天所分享的见证献上我们的感恩求主你也使用这样的见证让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也挑起我们的一份的热心愿意来服侍你让我们真的来思考什么是我们人生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事情以至了我们可以投身在当中我们就恭敬的把这个分享这个见证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继续的来做感动工作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刚才刘弟兄提到哈，希伯来书的一节的话语，能够来作为他生命的一个的起点，一个的提醒啊。我相信这个的重要的一个的神智的话语，也同时也提醒了我们啊。我们不管信还是不信啊，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啊，在神的面前啊的交账啊的审判啊，所以啊，希望我们真的在我们人生的里面能够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抓住机会，能够认识这位的神啊。希伯来书啊，是我们最近一直来要跟大家来探讨的的一卷的书卷。那我不知道，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哈，讲了两章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啊，回去把这卷书读过一遍啊。如果你没有的话，我鼓励你好好的回去读一遍啊，起码你读完了之后啊，那我在讲道的时候，你大概也稍微更明白、更清楚知道我在讲什么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断哈。给我们所看见的，特别如果你从来没有读过希伯来书的话，你一开始读的时候，你总会给你一个感觉，希伯来书作者不断在哪里来做比较，把一些好像在犹太人的信仰的里面，还是他的文化的里面，看着很重要的一些的人、一些事情来做比较，跟耶稣基督做比较。而这个比较的当中，我们当然了看见一个结果，就是说所有这些的比较，无论是天使，无论是摩西，无论是后来的麦基洗德，所有这些的比较的里面，我们都会看见一个的结果，就是所有这些的比较的对象都比不上耶稣基督的哪一份更尊贵啊，更高啊，更好的一个的身份啊。那我们就问，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做这样的一个的比较？这些的比较的结果，对于当代第一世纪的信徒带来一个怎么样重要的一个的信息，还是说对他们来讲有什么的意义呢？啊，我们应该都听我讲过好多次了哈。第一代的基督徒啊，第一世纪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处境啊。我相信比国内大陆现在的处境，做基督徒的处境更困难啊。当时他们面对的不单只是整个社会对他们的不接纳。由这个罗马的政府容许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他们不能够容许一个的宗教是不能够接受他们罗马所提的哪一种的宗教的观念，就是把罗马的皇当成是神来去敬拜。你可以敬拜所有的不同的神明，但是你必定需要承认罗马这个皇就是其中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神明来敬拜。但是基督徒是不可能接受这样的一个的要求，也不可能来认同来跪拜这样的一个的偶像。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作为一个在这样的社会的里面的基督徒，受到这个的国家社群的对他们的不友善的一个的对待。更重要的是，如果是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话，那他就更惨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认为这些的基督徒的信徒是违背他们的祖宗的宗教，他们的律法，所以呢一定是不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同胞来看待，看成是一个敌人一般来看待。所以这些的第一世纪的基督徒 面对国家对他们 的不接纳，自己的同胞对他们的迫害，所以他们是住在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大的张力的一个的环境的底下，随时没有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写了这卷的书，目的是什么？来教导，同时也是来劝勉，教导他们真真正正更完整的来认识究竟耶稣这一个的人物究竟他是谁。劝勉是要告诉他们这个信仰不要轻易的放弃，因为一旦他放弃这个信仰，他们可能会进入这个社会里面比较过他的生活更好，但是因为失去这个信仰，他们的将来就非常的麻烦了。刚才弟兄说将来要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就糟糕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了那么多的比较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们要重新把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在他们的面前能够再一次的肯定究竟耶稣是谁，然后透过这一个的教导来劝勉他们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个的信仰。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三章啊，今天我想我只是跟大家来讲一到六节啊，因为呢虽然是六节的圣经，但是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了，所以我不想轻轻的带过，所以呢今天只看一到六节啊，荧幕没有了哈，所以大家只能够打开你的圣经，还是看这个哈电视上的荧幕。我们先来读这个希伯来书的三章一到六节，有哈。那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下好吗？一起来，同盟建造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所认识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成人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全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好。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按照这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啊，他所写的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逻辑性很强的一卷的书，他所用的希腊文是非常优美，而且是非常那个架构是非常清楚的一卷的书啊。时间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分享这些的研究的结果啊，但是在这里我先跟大家来去思考一个问题，说究竟第三章一到六节，这六节的圣经的里面，究竟这个作者在这里所讲的东西跟前面一章两章所讲的东西有没有关联？那当中有没有一些可以接连的东西？因为我们看见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比较是什么？比较天使跟耶稣基督的比较。那么究竟来到第三章，好像从表面看是作者是转一个方向来比较摩西跟耶稣的比较，这个是我们表面看见的现象。但是实际来讲，这六节的圣经里面究竟跟前面所讲的有没有一个连接的关系在当中，还是这个作者只是一个新的一个的论点开头呢？那如果我们来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从一些的用词，我们来作为一个接连吧，因为没有时间来完全来做一个的 探讨一个对比哈。但是我们来提几点啊，让大家来作为一个的一个的思想。我们来看见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作者就是说了哈，同蒙天召的圣洁的弟兄们，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使者有没有出现过？第一章、第二章有没有出现过使者这个的表达？使者是什么？神的使者是表示是代神代代替神来讲话的啊。我们常常说是一个代言人一般的一个这样的角色。那么第一章、第二章有没有讲到使者呢？我相信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其实。希伯来书的一章开始已经在讲这个的观念，虽然没有直接用使者这一个的称呼这个形容词，那他说神在古时就是先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神透过先知来传达神的心意给他们的列祖。传达这个心意，这个的动作，这个行为，就是一个使者有的职责。然后还就再来到就是在第六节里面讲到哈，这些神的使者哈，讲到是那些天使啊。所以呢，第一章里面就是讲到这个使者是谁，比较是那个天使跟耶稣基督的比较。所以在第三章这里一开始，同样的把这个的观念。带回来把这个接连起来了。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不是开一个新的观念，那是重新把前面所讲的来连上这个关系。耶稣基督就是神最终要来的那个的使者，是代表神来宣讲神的心意的，还是说传达神的心意的。然后他说这个大祭司啊，为大祭司，这个是往后我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去思考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个的话题。但是其实在第二章的结尾的时候就讲到大祭司了，所以使者跟大祭司都是从第一章的开头跟第二章的结尾都连上关系的这样一个比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他的写作的手法是一个非常应该说是说非常美的一个的接连的一个的表达。然后在这里还有其他很多一些的相同的一个的比较，比方说形容摩西在神的家里面是最终是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那我们读到第一章第二章有没有讲到仆人？当然有啊，我们讲到天使就是神所差的仆役，就是一个的仆人的身份啊，所以也是一个相同的一个的身份啊。还有就是说那个比较的里面啊，荣耀啊的一个的比较啊，尊贵啊的一个的比较啊。还有就是说什么，还有就是儿子啊一个的比较啊。所以在前面一章二章这些的观念都在哪里的，不是一个新的一个的观点的东西。所以希伯来书作者是希望能够把前面所讲的接连下来连续下来做一个的比较。那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出一件的事情，我们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在当中有哪一些是前面没有讲过的东西。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单只是要去找哪一些是有讲过的，我们还要讲哪一些没有讲过的。没有讲过的意思是说这个是一个这一段里面一个新的一个重点的一个起头了。有什么没有讲过的？家是不是？房屋是不是？啊，家跟房屋是前面没有提过的。的东西啊，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用摩西来带出这个家跟房屋这个的论点呢？ 为什么不用别的？为什么要用摩西作为一个好像牵起这个的论点的一个的人？这本书作者说，摩西是在神的家全然尽忠的一个的人物。为什么用摩西？那我们就要从摩西的生平的里面作为一个思考点来去探讨了。摩西做了什么？摩西在以色列整个的民族里面做了什么？摩西在整个以色列民族里面担任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什么？神神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了，那些以色列人向神呼求，向神求救的时候，神兴起了一个人物叫摩西，经过了80年的训练，弟兄，你读神学大概3年4年，摩西80年才能够被神使用啊！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没有多少人能够被训练80年才能够用了。3、4年已经很了不起了。摩西80年，然后神用他做什么？神用他把以色列人带他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神要藉着摩西，把他们带到一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牛奶与蜜的地方去。这个是亚伯拉罕被神栽培了80年后的一个侍奉的一个的目的，一个的目的。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对摩西，透过摩西对埃及的法老说，你要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地方。但是神的宣告不是说以色列人，神说你要让我的儿子离开这个地方。神称呼以色列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说是我的儿子以色列。所以神看以色列是一个，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他看以色列整个民族是一个属神的儿子。同时在出埃及记里面，出埃及的记载里面，常常这句话出现了，神要做以色列的神，以色列要做神的子民。当透过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要去一个什么地方？迦南，应许之地。当我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的时候，接下来就讲用一个比喻，是房子跟建造房子的建筑者的比较。为什么做这个比较？房子拿来做什么的？房子拿来住的嘛，对不对？好，所以住是这个房子很重要的一个功能。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是要为他们预备一个住处。这个住处是哪里？迦南这块的地。当神看以色列是他的儿女的时候，把他们搬到迦南的时候，这个是他们的住所，这个是他们的家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家是什么？这个家就是让这些的以色列神的儿女能够在那里享受神丰富的预备恩典。所以这个家是让属神的人在那里可以得享安息的一个的地方。这个也是所有我们说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要点。如果一个的家一天到晚都是吵吵闹闹的，没有一片安宁的， 那个就肯定不是一个你想回去的家。我们常常说家是什么？家就是人可以生命的当中，生活的当中，一个好像可以得享片刻安息的 rest 的一个地方。刚才那首诗歌不是说吗？家是让人可以得享安息、平静、安稳，可以在哪里可以放下一切，可以享受生命的美好的一个地方。摩西就成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引领者在当中。那为什么用摩西带出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来去讲家这个问题？原来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六节圣经里面，他要比较的不是摩西跟耶稣之间那个的对比，他要比较的是房屋跟建造房屋者的对比。他透过摩西把这个房屋这个家这个的观念带出来的时候，要引申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意思是说，家是很重要的，让人可以得享安息，但是更重要的是谁在建造这个的家，谁为以色列人预备这个家，这个建造者建造家这一个的建筑师比这个家本身这个房屋本身更重要。那么究竟这个建造者是谁？就是这六节圣经里面要带出来一个的比较，不是摩西，摩西只是个仆人，把以色列民带入这一个的家里面去居住而已，他不是建造这个家的哪一个。真正建造那个家的是谁？是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创造这个观念在这里又再一次出来了。在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他就是哪一位创造者这个身份。为什么他比天使的身份更尊贵呢？更高呢？因为他是与神同等的，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天赐只不过个受造之物，怎么可以跟创造者相比呢？在这里要表达的是，这个让以色列民可以那里安息的这个居所，这个房屋是很好的、美好的。但是要问的是，这个美好跟谁创造这个的房屋、这个家更尊贵、更好呢？所以带出耶稣基督他这个身份，他就是这个家的建筑师、建造者。今天我可能不花太多时间耶稣基督怎么样建造这个家，因为往后我们讲到大祭司的时候，这个的观念就会把它连上来。那今天我们先讲家这个的一部分。这个家是神与人同在的一个表达。神的同在不是单单在这个会幕，不是单单在圣殿，神的同在其实在神原本的心意的里面。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在人的当中让这个创造成为人与神一个共有分享的一个的地方。这创世纪要表达的是什么？这个地方这个创造就是神自己的居所，是神给人的家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后来人的犯罪被赶离了，失去了这个家。 后来神透过会幕圣殿不断的不断的讲一句话，我要住在他们当中，我要住在他们的当中。但是最后圣殿也没了，毁了。来到耶稣的时候，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第一个的宣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人的当中。这个道就是起初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一个的创造主。所以真正住在人的当中的是谁？是耶稣基督带着神的身份在人群的当中。他来这里做什么？他来这里要建造一个家，建造一个让人可以在那里得享安息的地方，在那里可以分享神的荣耀的一个的地方。早上诗篇第八篇里面所讲的，要荣耀的冠冕给属他的人。现在这些希伯来书的读者正在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正在面对一个四周围很多的苦难，很多的逼害，很多的危险。相信在当时有很多的信徒因为受不了这些的攻击了，他们退后了，他们离开了神，离开了这个的信仰。所以希伯来书作者从第二章开始啊，一直在讲一个的事情，就是劝勉他们，劝勉他们，叫他们不要轻易的丢弃这个信仰。然后告诉他们在这里为什么要用家来去表达，因为家使他们可以得享真正神自己同在蒙福那个地方。当他在比较房屋跟建造房屋这个比较的时候，希伯来书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他说谁更得荣耀，房屋还是建造房屋者？当然是建造房屋者。但是带出来的是说，耶稣基督他是建造万有的那一位。在当中要表达的是什么？如果以色列人去到迦南这个应许之地能够得享安息的话，现在这个地方他们已经再没有主权在哪里了，他们再没有一个个象征神的同在的圣殿在哪里了，他们是过着被掳流离世上的一个日子的时候，希伯来书作者就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带入，让他们看见，如果你们在现在这个时候离弃了耶稣基督这个的救恩这个信仰的话，你们就像当日的以色列人一样，能够失去这个家园，流离失所了。耶稣基督不单只是建造房屋的那一位，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那个房屋，本身就是那个家。怎么说呢？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无论是约翰，这些使徒他们都非常清楚明白了这一点，耶稣基督就是哪一个被丈人所抛弃的房角石，这个房角石就是要建立这一个属神的家，还是说神的殿的那个的基础。所以耶稣基督不单只是个建造者，他同时也是这个建筑物，同时也是说这一个的房屋的本身，还是说耶稣基督就是家的表达。有什么重要？可能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很难去体会这个重要性。可能对于我们中国人，我们提一个的历史，大家可能那个感觉会能够抓回来。什么历史？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曾经来侵略中国， 虽然我的年纪，我的没有在这个战争的时代出现啊，我们是幸运的一群啊。但是我们从历史里面知道，我们中国人抗日的苦难的日子。今天我们可能常常都在一些的电视剧啊、电影啊，我看见这个当时抗日的那种的凄惨的一个的局面。当日本人打进这个我们的中国的国土的时候，虽然当时有很多的那个出卖中国的人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千千万万爱这个国家的同胞，他们宁愿把生命摆上来保护这个国土。为什么？因为一旦这个国家被占据之后，就没有家了。抗日的这个的历史，让我们看见为什么呢？就有没有那么多人愿意把命摆上来去保护这样的一个的国土？因为希望能够把这个家能够延续下去，不会失去这个家。当时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就希望能够让这些面对那么大的挑战冲击的信徒能够重新再去体会这个信仰对他们的重要性。这个信仰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这个信仰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啊，一种的观念。这个的信仰是与他们的生命生活有直接关系的。他们是这个的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为什么到了最后，希伯来书作者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以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我们这里希伯来书作者不是说成为他的家人，是成为他家里面的一份子，成为家的一部分，有了他们，这个才是一个的家。所以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讲到，我们都是活石，我们好像彼此建造成为一个灵宫一样。因为有信徒坚守这个的信仰，才能够成为一个表达神的家的一个的象征，一个表达里面。信仰对于我们来讲不是一种的理念，信仰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脱离了这个信仰，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家的那个样子，流离失所。为什么那个浪子要回来？因为这个浪子发现原来他离开了家之后，他的人生过得很惨。当他想到我还有一个家可以回，他就不管了，就回去。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一种物质的过的一种的物质的生活而已。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我们跟神生命的关系的接连的里面。离开了这个家，就好像当日 亚当夏娃被赶离了伊甸园，好像以色列被掳到外邦，被掳当为奴隶一样。所以基本上是作者把摩西引进来的目的是要劝勉他们，这个信仰是你们的，是你的家，是你的居所，是你安息的地方。这个建造者是谁？是这位我们信仰的对象耶稣基督。他不单单是一个建造者，他本身就是这个居所，就是这个家。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真正得享安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信徒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究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们跟神耶稣基督这个关系的里面，有没有享受到这个家所带来的那一份的平安。刚才那个诗歌很好，暴风的当中我们如何可以安息，不被这个风浪所影响我们。唯有我们是住在这个神预备的家，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的心才能够真正享受那份的平安。今天有圣餐，那么我们就停在这里，下个星期我们继续。因为下个星期就是把这个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因不信离开神为他们预备的家所带来的那个结果。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说来到面前，我们感恩，因为当你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你所想到的是什么？就是要为你所创造的人，你所爱的人来建造一个可以居住的地方，一个可以被称为家的一个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享受主你自己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丰盛，更重要，我们可以分享主你给我们的荣耀尊贵的一个的身份，让我们在世上能够成为主你的代表。主，我们感谢你，虽然以色列人失败了，但是你透过你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你来到人世间，你重新再建造一个你心目中的一个的家，给你的儿女们可以在那里不断的来经历主你之所赐的各样的丰盛的恩典。世界有苦难，但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苦难，他就把平安赐给了我们。这个平安是因为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一位的主，你是创造一切的主。在你的创造的本意的里面，你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都有这样一个的家可以居住，来分享来经历主你自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已经信靠你的人重新再深入的认识你。你不单只是创造者，你更是哪一位让我们可以住在里面得享安息的，但哪一个的房屋那个的家。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找到那份的平安。感谢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